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各位良院的同学，良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雅各老师，很高兴在空中又与您会面了。您正在收听或者是收看的课程是良友学院的当代伦理学第18课，面对疫情的伦理观。当代伦理学总共24课，本课是第18课。在这课程教的时候呢，有同学跟我反映，希望说我能够来谈谈这疫情，因为这课程是在2022年录制的，从2020年开始，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蔓延，在我们北美的地方，我记得蛮清楚，2020年大概是二三月的时候，在这边大量的蔓延开来，然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必须要关闭，我们工作必须要在家里面来做，所以对整个的社会影响非常的大，许多的餐厅不能开，公共场合不能开，所有公共的活动都被迫需要停止，而造成很多人因此这样失去了工作，所以对整个经济跟整个社会的影响非常非常大。不单单如此，也是因为这个病情的蔓延而让很多人死亡得病，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些统计的数目字，所以在美国、南美、欧洲、全世界都是非常的严重。那究竟这次新冠病毒跟在历史当中记载的很多次的瘟疫的蔓延，所谓瘟疫呢，就是一种传染病，大量的蔓延而没有什么很有效的方法能够来医治，这就是瘟疫。而这个蔓延开来，然后又造成很多人的生病甚至死亡。新冠病毒跟其他的比较有点不一样，因为这种病毒完全新的，以前虽然冠状病毒相当多，可这种特种的变异呢，在原来很可能是从蝙蝠里面出来，可是到人身上以后呢，开始收前面两年的时间都是会造成肺炎，所以开始的时候它的名字就被叫成是新冠肺炎。而这种新冠病毒呢，是我们叫做 RNA 核糖核酸的病毒。病毒我们说微生物分很多层次，我们最常比较知道的就是细菌与病毒。病毒呢本身没有办法繁衍，不能繁殖，所以它要靠着寄生在另外一个单细胞的细胞里面，然后用它自己的，有的时候有些叫做 DNA 的，或者是有些叫做 RNA 的，像这种的新冠病毒最简单叫 RNA， 这种 RNA 吐出去到它被寄宿的这个细胞里面去，然后用细胞的复制的功能，然后帮这病毒来复制，然后呢制作了很多份以后呢，然后就将整个细胞本身占据了以后，然后爆破，然后就释放出来更多的病毒。所以病毒相当的可怕，因为病毒本身如果说是在没有任何其他的生物的时候呢，你用显微镜底下去，现在用电子显微镜是可以照得到的，看起来就像一个化合物一样，只是一个化学分子，可是呢这样子的化学分子如果进入到一个有细胞的有机体，而且这个有机体又会与这个病毒能够接触了以后就被附着在上面，又可以复制的话，那这个病毒就会造成很大的伤害。事实上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种病毒，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病毒对人类来讲无害，大部分的病毒呢会让细菌给消化掉了。所以有人讲说，哎呀这病毒很可怕，可不可以没有病毒呢？如果世界上没有病毒的话，那细菌就蔓延了，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细菌里会有新陈代谢，细菌会死然后被消化掉，是要靠病毒。那有人说，那我不要细菌好不好？那不要细菌化，所有的生物死了以后呢不会被消化掉了，那成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整个地球上面的生态循环是需要高等的生物，然后需要低等的生物，更需要病毒，所以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甚至在细菌跟单细胞的生物当中呢，细菌是单细胞的生物哈，跟比较高等生物当中还有很多的层次的。比如说也有像微生物，就是像菌类的微生物呢，它是多细胞的，可有时候也会产生疾病。所以说，菌类的跟单细胞的，然后跟病毒呢，这我们平常叫做微生物。那这种冠状病毒为什么叫做冠状呢？它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coronavirus。corona 本身就是一个皇冠哈，coronavirus 就是病毒，corona 呢事实上就是像戴顶帽子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病毒如果到显微镜底下去看一下的话，真的就是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的。然后它在一个圆球上面，它整个都包了很多很多的突刺蛋白，一个一个呢都像一个刺一样的。这样想象看，就像好像一个圆球，像一个高尔夫球，然后你将高尔夫球的表面上面砸上很多的大头针，样子就差不多像这样。显微镜底下看起来就像这个样。那这个突刺蛋白，也就是这种新冠病毒会引发很多的很严重的病，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突刺蛋白呢，它本身是一个三角锥形的这样一个形状。这个三角锥形呢，上面这个结构呢，在那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叫受体结合区的这个分子的构造，会与某一种细胞膜上面的细胞受体。很容易在显微镜底下去看的时候，这两种分子很容易结合起来。当一结合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病毒就会将自己侵入到这个细胞膜里面去，让自己里面的核糖核酸，就是掌管它的这个繁衍繁殖的部分呢，这个遗传基因呢，还没有到基因那么复杂，遗传的这部分呢，能够吐到这个细胞里面去。到了细胞里面去，然后就在细胞里面复制，复制很多份以后，就变成很多很多的病毒，在这个细胞里面。那如果这个细胞膜的结构呢，它是很容易入侵到呼吸道的，像有很多的新冠病毒呢，就会带给我们平常的流行性感冒，也是一种新冠病毒。那这种新冠病毒跟COVID-19 的新冠也是一种冠状病毒，可是这个新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这种 COVID-19 2019年开始发现的这种新冠，特别的新冠病毒的新呢，因为它特别会与细胞在我们肺部的气泡的细胞会结合起来。那如果说只是跟上呼吸道的会结合呢，就是一般的，比如说感冒啦，或者是流行性感冒。会造成我们的鼻塞、流鼻水，或者再稍微下来一点的话，可能造成你喉咙很痛，然后会吐痰。所以呢，一般来讲，或者是进入眼睛的时候，眼睛会痒，然后会流眼泪。所以像这一类的病毒，平常是造成上呼吸道器官的病状，所以比较没有关系。因为你生病的时候，你就有鼻涕啊，有粘液的话，可以吐得出来。所以呢，一般来讲，即使生病，你生得比较严重，会发烧呢，它大概经过一阵时间，然后好好疗养，然后发烧能够控制好，然后因为你的鼻涕啦、你的粘液啊，都很容易的可以去吐出来，或者是用喷嚏，或者是用擤鼻涕或咳嗽的方式，能够把它吐出来。可是如果是在肺部的话，那就很严重，因为你在肺部的话，它底下积水。有粘液的地方，将你肺泡里面积满了水，你就没有办法呼吸了，你吸气就吸不进去了，就最后呢，人是被自己的粘液给淹死了，窒息而死。所以，为什么新冠肺炎最早开始的时候叫做肺炎呢？它大部分的就侵袭是肺部，当你的肺部被侵袭，然后身体里面开始要反击的时候呢？反而反击的这个反应非常强的时候，让肺部反而大量积水， 在这过程当中，其实很快，我自己直接的朋友就有一位只有4天的时间，年纪还蛮轻的，57岁，是我们的一位同事，57岁，得道到死亡4天的时间而已。所以，这个新冠病毒在全世界蔓延起来的时候，早期时候它的死亡率差不多是3.5到3.8，全世界。那这个跟我们一般的流行性感冒有什么不一样呢？流行性感冒的平均的死亡率差不多是0.1%，所以呢，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那是不是有流行性感冒也是很严重的呢？有的，1918年的那一次的流行性感冒，我们叫西班牙型的流行性感冒，那一次差不多全世界差不多有5亿人被感染到，那么多人被感染到，死亡率在那次死亡率将近是15%到20%。那事实上有没有比这个新冠病毒更严重呢？有的，比如说有种在非洲蔓延过好多次，叫伊波拉病毒。那种伊波拉病毒更严重，然后人一感染到了以后，会将内部大出血，所以最后人整个人像从里面全部被化掉一样，整个被融化掉。而伊波拉病毒的死亡率高达45%，而且也是没有药的。事实上，在伊波拉病毒泛滥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药，就没有人敢去医啊，所以在这边就有一些医生真是敢死队啊，明明知道在那个地方有这样的危险，然后就在2016年那一次大量蔓延的时候呢，就有一些美国的这些，事实上是一个基督教的医生所组织起来一个机构，有一些医疗宣教士就到了非洲，2016年的时候到了非洲那边去帮助当地的人，救活了差不多一半人，死亡率超过45%。那当中有位医生呢，也不幸的他自己也感染到了，被感染到了，他知道说这个没有什么救的，所以赶快呢，他全身都是穿着这个有病毒危险的那种衣服，然后全身都包住了，然后戴上呼吸器，然后紧急的把他运回来。运到美国的时候，大概我记得不错，那个时候我还在德州吧，那个时候大概就在德州医治。医治的时候呢，就靠着有3位以前曾经得过这个病的病人，结果当中有一位还是护士啊。这3位病人呢，经过医生的调养以后恢复了。恢复了以后呢，他们身上就有这个伊波拉病毒的抗体，所以我们知道要抵抗病毒本身没有什么直接的药的，是靠自己的身体认识了这种病毒，然后产生抗体，能够将这个病毒给包起来。而如果你身体里面抗体足够多的时候呢，能够将这个病毒呢，能够抑制下去。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当代伦理学，黄雅各牧师主讲。
而这位医生最后怎么样子被救活的呢？就是三位已经曾经得过这伊波拉病毒就恢复的病人，他们捐出来他们的血浆。然后将血浆当中分离出来，注射到这位医生的身上，而借这个血浆，这3位原来得过已经恢复的身体里面血浆里面产生的这样的抗体，来帮助这位医生，这位医生被救活了。事隔差不多4、5年的时间，他2020年的时候又回到非洲去救人，因为非洲又有一次伊波拉病毒的泛滥，在中国历史当中也有很多次类似像这样子的病毒或者细菌的瘟疫，最严重的像黑死病，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有次黑死病，造成在满洲，就是东北的地区，在中国沿海的地区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在1847年的时候那一阵子。就在中国的沿海，有闹过瘟疫，而那次瘟疫呢，却造成了一个对我们 这个家族确实有非常大的影响。那次瘟疫的时候呢，有一个家族，他家族里面最小的一个小女孩姓毕的，十个兄弟姐妹当中最小小女孩，因为在宁波的那地方发生瘟疫，所以他们的大哥大姐就赶快把她送出去。送出去到什么地方呢？然后就在那边有一个寄读的学校，里面卫生环境什么都比较好，是由一位路茨月里牧师跟他的师母所开设的一个寄宿学校。然后那位小女孩因为这样子，不单单躲过了这个疫情，而且在那个学校里面还接受到很完整的教育，最后呢被带领信主。然后呢在那个学校的创立的这位路茨月里的牧师呢，还创了另外一个圣经学校，后来跟圣经学校里面的一位毕业生，后来出来是牧师呢结婚。他们就是我的高外祖父与高外祖母，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牧师与师母。所以对我们家来讲，连我的孩子六代能够成为基督徒，对我们这家来讲是因祸得福。虽然是瘟疫，因为在瘟疫当中，这些基督徒的爱心救了我们这家，不单单性命，而让我们这六代能够蒙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欧洲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的时代，那个时候就在马丁路德所住的地方，威登堡的地方，威登堡的地方就已经有黑死病的泛滥的瘟疫，有人就催促他，当地的那郡长催促他赶快逃离，可是他不愿意逃，他还特别写了一篇论文，然后后来印成单章，在瘟疫当中，疫情当中是不是可以逃离。他鼓励所有的牧者和医护人员靠着信心和爱心留下来照顾这些病患，他和他的妻子身体力行，还将他们家开放成为照顾医患病患的临时的医疗场所，还特别向每一个病患来传福音，来抢救他们的灵魂。他的妻子凯撒琳那个时候正在怀孕，结果虽然瘟疫没有染上，可是那阵子那个孩子过了，他生了六个儿女，结果有四个存活了，然后世代相传下来，估计在全世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大概有5000位后代在世界各地。虽然在新冠病疫的这个蔓延当中，我们看到好像已经到了第三年，好像看不到什么有什么亮光哈。我觉得所有的基督徒文信徒，我们不要害怕，另外一方面呢，也真的在世界上人看了觉得很黑暗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仍然有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亮光。我们看到在清末的时候那次疫情，结果我们的家族因祸得福，因为路茨月里牧师与师母他们的爱心收容了这个小女孩，让她躲过了疫情，而且得到了救恩。我们看到马丁路德在16世纪的时候，因为他的爱心，他跟他妻子的爱心，救了非常多的人，不单单来讲还带了很多人信主，他的孩子到现在世世代代有上5000人，甚至牛顿都有这样子的经历哈。在17世纪的时候，在英国在剑桥的地方发生大瘟疫，所以他就赶快从学校躲避瘟疫回到他自己家乡，然后到他家乡呢什么地方都没办法去呢，就在家里面就做研究了。他其实年纪还很轻啊，才二几岁哈。然后就在他在家里面的那段时间里面，居然他就发明了微积分，然后发展出来最早的光学，然后他观察苹果会掉在地上，然后发展出来后来的力学。所以他回去了以后呢，才得到他的学士学位。可是呢，他回到剑桥大学6个月以后，就被命选为三一学院的院士，2年以后认为第二任的鲁卡斯教授，那个时候还不到27岁。原来我们现在所学的牛顿力学、牛顿光学是在疫情当中发展出来的。所以在这次疫情当中，是不是有希望呢？是有希望。 我们看到，虽然这个病毒呢非常的可怕，可是呢，有疫苗被发展出来了。那这种疫苗呢，本身它的机制呢，主要是有几类了哈。一种是用病毒，然后将它杀死，然后用杀死的病毒呢，做成疫苗剂，然后注射了以后，希望身体能够认识这样子来产生抗体，而这个抗体呢，对活的病毒来讲，能够把它包住。这是一种，另外呢是本身完全不含病毒的，它本身只是用这个病毒的刺突蛋白制作刺突蛋白的那部分的核酸，叫 mRNA 啊，信息核酸的那部分呢来制作，然后试试看只用那部分是不是可以刺激身体来产生很多像刺突蛋白形状的这样子蛋白，然后自己产生刺突蛋白呢，自己身体里面就会产生抗体，然后呢会包住这样的刺突蛋白，叫 mRNA， 叫信息核酸的这种疫苗发展出来以后，发现非常的有效，根据实际的这个测试呢，保护率差不多 90% 左右，那尤其是对重症来讲的保护率超过 95%， 也就是你打过疫苗，尤其是这信息 RMA 哈 mRNA 信息核酸的这种疫苗呢，它的有效率非常高。那这是信息核酸，这个有几种，大概主要有两种，是第一个叫做 BioNTech， 这个呢是在上海复星医药集团事实上有进口，那好像是从德国有进口的。那还有一种呢是在美国这边制造的，叫 Moderna， 莫德纳，这两种目前来测试是最有效的。那灭活疫苗呢，事实上在国内也知道，国内的这个高福博士也发表过说，哎，这个在对于最近的像这样的新冠病毒里面，像最近的这个 Omicron 呢，它效果实在是不是很好，所以现在在国内也在积极在发展信息，这叫信息核糖的这种疫苗，希望能够很快的能够发展出来，然后也希望能够有一些进口，然后到第一针跟第二针，到了第三针的这个加强针的时候，能够用这个信息的核酸这种疫苗的话，就能够有很好的防护的效果。所以一般来讲，这疫苗的防护效果，像这种信息核酸的防护效果呢，有 95%免于病症，然后免于重症的防护效果呢，甚至可以达到 95%。 那死亡率的话，我们现在去看到这些打过三针的，完全有加强针打过的，它的死亡率是一般完全没有打过针的死亡率的，它差不多是只有 5%， 所以两个的比较是相当的大。大概从2021年的下半年到2022年开始呢，就开始大量的在蔓延这个叫 Omicron 的变异感染力非常强。到我现在在制作这个节目是2022年2月的，在美国的确诊人数已经7700万，到目前为止已经将近90多万的人已经死亡。所以在2022年去做统计，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来讲的话，已经是所有的死亡原因里面的第二位高了，最高的是心脏病。那还好的就是因为这个第三次变异以后呢，几次变异以后，它现在虽然感染力很强，它的致死率呢慢慢的降低，所以现在在美国这边的致死率呢大概降低到 1.2% 左右。那我们就想到，虽然新冠病毒很可怕，可是有一种病毒可能比这个新冠病毒更可怕，它死亡率是 100% 的，是什么呢？啊，那不就是罪吗？有一种属灵的病毒，它死亡率是100%的，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像那位医生是要靠着别人捐给他的血清，然后来对抗病毒把他救活了。有一种病毒的死亡率，属灵的病毒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可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治愈力也是100%。在这个疫情当中，就像马丁路德所教导的，我们勇敢来面对，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来帮助被遭受到疫情而因为这样疫情而被感染到而遭受到痛苦的人，我能够帮助他们。我们自己呢，不要成为被传染的病源，所以一定要能够接受现代的医疗的医治与防疫。所以在疫情当中，让我能够常常记得耶稣基督的宝血医治那属灵的病毒。那我们呢，也要靠现代的医药来预防我们会被感染到病毒，尤其不要让我们自己成为感染到别人的源头。啊，我想讲到病毒蔓延的伦理观，我想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课再见。
我很想告诉你，海水般的中心，他的心每天奔向你。我很想告诉你，月光般的善意，他懂得你委屈。你也许忘记他曾救过你，他曾为你摆平你没有力量处理的事情。我很想告诉你。